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马斯克的最新预言，一共三个：五年内人类与另一种生命形式并存，十年内人人都会有猫娘伴侣机器人，二十年内带人类移居火星。来自马斯克几周前做客的一档播客节目，访谈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以下都是他说的原话。
Yeah, you probably could, right?
You
probably
have a furry. Well, like, if there's like a super oppressive, like, woke nanny AI that is omnipotent, that would be a miserable outcome. I think as a rough approximation, we need about 1 million tons to the surface of Mars, maybe 1 million people. Yeah, I mean, my view is we should move to Mars, or not move to Mars, we should have a second planet, to preserve civilization.
听完你是什么想法？短短二三十年而已啊，就相当于1999年到现在啊，一转眼就过去了。是马斯克这是认真的吗？评论区里有人说他就是个画饼专家，到时候翻车了直接把 X 禁言他才不怕了。还有人说其实我两个都不信，但猫粮机器人请务必搞快点。但也有人说既然马斯克敢这么说，那表明他肯定是有信心，我们只需坐等时间会给我们答案。而仔细想想，过去十年电动车、机器人、 AI、 筷子夹火箭好像真的在默默地改变着世界啊。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个说自己是猫娘的怪咖，敢说哈川普的赌徒，还是个用道具搅翻美国说干就干的疯子。所以这些他最新的预言也会实现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2013年，那会儿马斯克的首款自家量产电动车特斯拉 Model S 完成交付，屡获大奖啊！他的太阳能公司也跃居美国第二大太阳能供应商。地球外呢，他的龙飞船和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成为首个完成这项任务的商业公司。大家想想看，是不是马斯克那会儿忽然就成了风云人物，开始闯入我们的视野？但当时马斯克的 SpaceX 前三次火箭发射已经全部失败了，资金压力也是巨大的呀，并且马斯克当年的特斯拉还在持续亏损当中，一年就能亏到7000万到1亿美元呢。马斯克似乎要完。然而就在那年春天，他出现在了神秘的 D 会议之上，这是一个科技圈每年限500人参加的硬核会议，禁止使用 PPT， 禁止提前备稿，全靠你的真才实学现场发挥。从这里也确实诞生过很多改变世界的思想碰撞，比如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曾经在这里同台对谈，奈飞创始人李德在这里预言了流媒体时代的到来，扎克伯格参会后两年内就让 Facebook 上市，并且真正创造了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而这会儿的马斯克呢，登上 D 会议的舞台，他要说什么？原来他在这里只强调了三件事：互联网、电动车和太空，并预言人类之后要么成为星际物种，要么走向灭绝。不过当时几乎是没有人听懂的，都不过把它当成一个在破产边缘徘徊，一个想要靠风言风语继续当红的科技榨子机。然而11年后2024年11月22日，伴随着星舰升空，马斯克在 X 上转发了自己当初的这段话，人类果然是按照他的预设方向迈出了成为星际物种的第一步啊。2025年马斯克和美国太空部队签署下 17.6 亿美元的巨额订单，计划启动近地轨道的太阳能发电站，实现24小时的不间断能源传输。另一方面，马老板的人工智能 Grok 3 也确实异军突起，拿下了全球跑分第一名。这时再回头看看马斯克2013年的预言，星舰对应着太空，特斯拉对应着电动车， Grok 3 对应着互联网和 AI，他十年前的预言已经一一实现了。可是别忘了，这十年前的预言还有后半段的，人类要么毁灭，要么被淘汰。如果当真这么发展下去，人类的结局是什么样？他难道不是人类吗？他打算怎么办？他喉咙里还有什么药要卖？似乎我们从他最近的怪诞行为中又能看出更大的棋局。今年2月18日，美国一名参议员麦克里说，他之前多次尝试进入一个地方，但门口的士兵从来没有同意过。这个地方叫做洛克斯堡，有着美国最大的黄金储备，财政部记录大概有4572吨黄金储备在这里，占美国政府的一半还多的储量。 但除了4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和70年代的一位国会议员进去过之外，这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进去过，以上的黄金说法也从来无人核实。所以很多人都在马斯克大查账，发现360岁的人在领美国社保，发现4亿人领社保，但美国人口只有 3.4 亿。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到了赶紧去看看黄金啊，连那里面也早就空了。于是马斯克在看到麦克尼的推文后怒转，并说谁能证明里面的黄金没有被偷。紧接着有网友跟帖评论请直播，马斯克回复两个大大的火焰符号，大家纷纷猜测这是要全球直播美国金库盲盒开箱吗？这真是画面太美不敢想啊，如此怪诞的行为大家也纷纷相信马老板干得出来。还有人说，记得那两个被困在太空9个月的宇航员吗？马斯克早就说了，我能把他们接回来，只是拜登政府不让我出风头。那现在好了，我马上就能去接他们了。好家伙，这又是探金库又是去太空的，上天入地，马老板真把美国当成自己家的游乐园了呀。而之前的那个盗级效率簿大家还记得吗？马斯克通过盗级6天才拿到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这不等于拿到了游乐园的最高通行证吗？果然游乐园里玩疯了的马斯克最近又搞事情了，说我有一个小目标，那就是要在18个月内让美国政府实现2万亿美元的节省，目前已经实现了5500亿美元，那这省下来的5500亿美元该怎么花呢？马斯克又在 X 上公开征集各种脑洞花法。当有人说到这些应该返还给所有纳税人的时候呢，马斯克说好主意，我算了一下，每户5000美元，剩下的还可以用来偿还国债，我会把这个提议上报川总统。底下很快有人说，马老板，你这5000美元该不是要发你的虚拟电子币狗狗币吧？而马老板明确说了，不是狗狗币，是现金。果然一听到要发钱，评论区里就沸腾了。但马斯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无论是发钱还是成立效率部，不仅怪诞还不符合逻辑啊！一个商人为什么要躺入政治这趟浑水呢？2025年2月，马斯克说，政府效率部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美国人民打败官僚政治、恢复民主人民统治的唯一机会。这样的机会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是时候动手了。这看起来是为所有的普通美国人高喊对官僚政治的宣战书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24年9月，星舰成功在海面平台降落的第二天，马斯克就曾说过，星际飞船能保存地球上灭绝的生命，也能让生命遍布众多星球，但唯一的前提是没有官僚主义的扼杀。也就是说，效率部只是当下，马斯克看向的远方大目标依旧是太空。这是他在愤怒地指责既有的美国体制阻挡了他发展无限能源、实现太空移民的理想吗？他才如此孤注一掷，先实现改造美国。这太夸张了吧，都不是把美国当游乐场了，而是直接把游乐场扒了重盖啊，就为了让自己爽一把云霄飞车。然而现实却好像真的符合这一猜想啊。比如2024年9月，马斯克要求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局长迈克尔引咎辞职，因为 SpaceX 发射火箭时曾被该部门处罚，罚款63万美元，具体谁对谁错我们不好判断。只知道现在星舰一去一回，每次都要更换上级，造价1000万美元起，每次发射了还要拿出几%来交罚款，这可不划算呢。所以马斯克通过效率部向 FAA 施加，要求简化商业航天流程， FAA 赶紧在2025年多次修改火箭发射的许可制度，从原来一发一审批到现在多发一审批。马斯克还想削减 NASA 的非核心支出，把钱全都梭哈到登陆火星上。然后是能源方面，效率部的介入让核能、光伏等项目审批周期至少缩短了一半。接着是马斯克采访中提到的人工智能方面，有了效率部的权限，马斯克的 Grok AI 可以读取几乎所有美国人的数据，预测经济变化，判断选民行为。同时虽然马斯克主张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但对亲儿子 Grok 呢，马斯克似乎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谷歌搜索马斯克，我们会看到他的名字下方已经不再是什么企业家和董事长之类的了，而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马斯克正在拉着整个美国游乐场朝着他规划的蓝图狂奔。这个时候再来看看这篇贴文，如果你站在效率部的对立面，那么你就站在了美国人民的对立面，是不是忽然觉得又多了一层含义？ 所以如果用效率部改造美国游乐场是马斯克的第一步，那他之后第二步第三步又会是什么呢？原来他也在这段访谈中向我们说的明明白白。
I think as a rough approximation we need about 1 million tons to the surface of Mars, maybe 1 million people. Yeah, I mean, my view is we should move to Mars, well not move to Mars, we should have a second planet to preserve civilization.
这是一段三年前2022年4月马斯克接受采访时的影片。主持人问，你觉得2050年的时候大多数家庭都会配备一台机器人吗？马斯克点点头，并且说，其实2年内我就会做出一台原型机，10年内你就能像买圣诞礼物一样把机器人送给你的家人。
But I think quite likely within at least 2 years.
Buy your parents one for Christmas or something.
I'd say less than 10 years.
接着仅仅半年以后呢，2022年10月，马斯克的擎天柱机器人就在特斯拉 AI 日亮相。虽然它身上有明显的电线和机械结构，但已经可以完成给植物浇水、搬运东西、装卸这类简单的工作了。它的零件强度很高，最坚硬的地方可以举起一架三角钢琴。当时的目标产量是以后能以$20,000以下的价格出售。到了2023年9月了，特斯拉发布擎天柱的测试影片，它已经可以更精准地定位四肢在空间中的位置，可以只靠视觉完成大部分工作，工人给它捣乱它还可以自行规避，有些积木倒了它还能把它们扶起来摆好，它还能稳稳地做瑜伽。到了12月，马斯克正式发布擎天柱二代，身材更苗条，行走速度比原来提高了 30%， 重量降低10公斤，2.5度电，也就是开一晚壁挂空调的那个耗电量就能支持它运行10小时。它指尖的精密传感器让它能够精准地处理鸡蛋。它即使滑倒了也能瞬间找回平衡。接着2024年10月，在洛杉矶机器人活动日中，擎天柱二更进一步，多个机器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入了人群与大家合影互动，另一个则穿上围裙专门在酒吧负责给客人调制饮料，甚至有的像人类一样开始展示他的蹦迪技巧。所以在最新的采访中，主持人又问，有几个月没看到你的机器人消息了，他们现在进展如何？马斯克回答说，还记得我承诺过网友要做猫粮机器人吗？那是我想要做的，5年之内你就能买到一个和你说话的伴侣机器人，或许长着猫耳，或许满身蓝色的绒毛，还长着尾巴，就像阿凡达，总之你肯定喜欢它。好吧，马斯克这口味真的是有点怪呀。接着马斯克说，如果一切顺利，2026年擎天柱机器人就能量产，计划生产5到10万台，然后2027年计划生产100万台以上，售价不会高于一辆特斯拉汽车，大约$20,000，高级版可能在$30,000左右。最终我预测的是，地球上人类与擎天柱机器人的比例是1:5，也就是每个人拥有5个机器奴仆，全世界将有200到300亿个机器人为人类服务。马斯克还解释说，机器人技术擎天柱的出现有赖于特斯拉汽车，为了解决无人驾驶，特斯拉不得不研发 AI 和现实交互的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有了大幅的突破，那特斯拉汽车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四轮机器人，只要加以改进，把轮子换成腿，擎天柱就将诞生。但是马斯克也让我们放心，未来这些机器人不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反而会因为他们的劳作让各种商品和服务都便宜到荒诞的程度，并且随着全球人口总量的持续下降呢，我们仍会在未来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愿如此吧。但也有人认为马斯克还是不敢明说他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他的 Neuralink 呀，脑机接口公司，会不会在未来马斯克造的这些机器人都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位位富豪精英们不断轮回转世永生不死的躯体呢？而那些没钱改造的基准人类则在脑后插管的虚拟世界中傻乐呵着度过一生，或许归机永生并不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未来。在采访中，主持人给马斯克看了这样一张诡异的火星照片，这是上个月一位网友发现的，火星表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正方形，边长大约3公里，线条整齐平整。可要知道 宇宙中是几乎不可能自然出现这种完美直线的呀。难道是火星真的有什么史前文明留下的吗？我们之前聊过火星巨石阵钥匙孔，跟这个会不会有什么联系？继续调查，原来这张图片早在2001年就已经拍下了，已经在人类的视野下存在了24年了，但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最近才被网友扒了出来。一些地质学家认为，这些棱角可能是火星很久很久以前地质运动的结果，就像地球上的立体冰川也是纯天然制造，但看起来就总有点高级文明切割出来的感觉。美国天文学家尼尔·泰森也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分析，首先这可能是我们的视觉误差，人类天生就善于分辨人脸，容易把各种东西都看成我们的同类，但只要换个角度了，比如那张著名的火星人脸图片，它就会变成一个平平无奇的石头。其次，人类对特殊角度很敏感，90度、60度都打在我们的心理痛点上面呢。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目前还不确定。但马斯克看到以后当即说，或许我们应该去那里亲自看看，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对呀，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直接过去看不就知道了吗？早在2007年的时候，马斯克就公开表示自己要实现人类对火星的探索和定居。如今马斯克说，我们一旦登上火星，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大建特建燃料厂和氧气厂，而一旦建成了，星舰就可以更方便地补充燃料。而且火星上的重力比地球小大概 60%， 还没有明显的大气层摩擦，从火星基地出发将会为我们省下一大笔燃料和经费，人类将可以从这里前往太阳系内几乎任何地方，水星、土星、小行星带，与地球相比简直易如反掌。一切当真是发展得很快呀，上面这些构想还是2007年呢，到了2022年，马斯克就已经实现了在印度洋上降落火箭夹筷子，再到今天呢，各种花式夹筷子几乎 100% 零件复用率，让人类的航天从一次性消耗转向了多次复用，成本下降了近10000倍。目前星舰的建造频率是每月10艘，之后马斯克计划是每3天就建好一艘，到最后达到每8小时一艘，甚至更快。为什么要建这么多飞船？因为在马斯克的火星愿景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每26个月从地球发射1000艘星舰。到了2030年左右，这1000艘星舰每艘都会载有100人，持续向火星运送人类，就像太空堡垒里那样。马斯克说，100万人就足以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我们可以算一下，1000艘星舰每艘100人，相当于每年运过去10万人。也就是说，20年后，2050年左右，火星上就会有第一个人类城市。而且这些城市很可能是建在地下的。比如以月球为例，如今人类已经在月球表面发现了300多个天然洞穴的天窗，这都是30-40亿年前月球内部还有火山运动的时候，熔岩流动形成的空心管状洞穴。大的洞穴能够长达几百上千米，宽度数百米，恰好是一个能容纳城市的规模，内部的温度也十分恒定，大约在-20度到-30度之间，厚度数十米，隔绝超强的宇宙射线，还能防御陨石的冲击和带电的跃层，里面甚至有可能保有天然的水冰。而这还只是月球啊，火星的体积比月球大7倍， NASA 的探测器已经在火星上发现了好几个这种熔岩管，它的地下洞穴肯定会更加宽阔，环境更加温和，物资运送到那里的话，我们真的有可能在下面迅速建好一座超级大都市啊。比如重庆大学的研究员已经开始在喀斯特溶洞地貌模拟场地开始在那里练习建造月球底下的基地了呀。火星上面到时候的基建会不会也是这样乘坐着星舰前去修建呢？但是马斯克在最新采访中也表示担忧，他说飞船穿过大气层就像一颗流星，前端温度极高，目前还没有人研发出可以重复使用的轨道隔热罩。 SpaceX 倒是发现了一种材料配方，把非常细小的玻璃和氧化铝纤维细丝用特殊的涂层以精确的几何结构结合起来，就能达到重复使用的效果。可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供应商能够达到他们提出的制作标准，所以 SpaceX 准备自己来，他们一定会加速攻关这最后一项难题。然而真正让马斯克担忧的并不是能不能研发出来，而是最近的火星轨道窗口就在2026年的11月，错过就要再等26个月。 因此掐指一算呢，留给马斯克团队的研发时间也就一年多而已，他们真的能搞定吗？反正无论如何，马斯克在访谈中表示2026年11月自己一定会发射几艘星舰去火星，如果成功，那就是人类迈向星际移民的第一步。当然马老板还是很狡猾的，又补充了一句，其实也有很大的概率坠毁。另外马斯克还提到了一场更大的时间赛跑，他认为核战争、小行星、瘟疫、火山爆发、地球灾变，这都会让我们现代的文明像风中蜡烛一样不稳定。但或许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更严重的灾难，那就是韩国。比如可预见的未来，全人类大概率都会像韩国一样，低生育率让韩国在数代人以后就仅剩下现在人口的 4%。而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在地球崩溃的一大挑战呢。所以留给人类文明延续的窗口期真的不多了。马斯克认为我们必须在文明崩溃前成功飞向星际。
Yeah, I mean, my view is we should move to Mars. Well, not move to Mars, we should have a second planet, to preserve civilization. You know, it's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get hit by an asteroid or, maybe we annihilate ourselves with nuclear war.
Or super volcanoes.
Or super volcanoes, exactly.
Yeah,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could happen to us. It's not a bad idea to hedge your bets.
Yeah.
Yeah.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uper virus.
Yeah.
就在上个月18号，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第三代模型 Grok 3正式发布。发布当晚呢，马斯克带着三名员工在线直播，激情太慢，向全世界介绍着他们的研究成果。Grok 3也不负众望，在之前多项基准测试中全部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直播中，马斯克更是让 Grok 3露了一手，进行了一次太空任务的模拟。任务要求生成一个飞行器从地球出发，在火星着陆，以及在下一个窗口时间返回地球，生成这样一个三维动画的代码。这是 Grok 3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测试任务，一旦涉及到太空飞行呢，就必须进行大量繁琐的运算和知识推理理解。 Grok 3能顺利完成吗？在 Think 模式下， Grok 3疯狂思考，痕迹一刻不停地滑动，终于它为我们生成了一段可运行的代码。黄色的是太阳，蓝色的是地球，红色的是火星，小黑点是飞船。根据坐标和 Grok 3给出的数据，研究者们可以直接算出航天活动的路径、时间和距离。这样的机会每26个月才会有一次啊。你想起来了什么？这不就是马斯克说的移民火星计划吗？马斯克这时拿起了自己的吊坠说
In fact, I have that on my pendant here. This has got the Earth Mars home and transfer on it.
同时有网友拿出同样的问题去问 ChatGPT， 结果全部翻车，飞船根本靠近不了火星。接着马斯克团队又让 Grok 3生成了一个游戏代码，是俄罗斯方块和消消乐的融合，依旧运行完美。而前一天呢，马斯克刚刚发推声称要成立一家 AI 游戏工作室，想必之后肯定少不了 Grok 3的协助。有趣的是，在 Grok 3发布之前呢， OpenAI 的奥特曼也在 X 上疯狂刷存在感，暗戳戳的发文说自家的新品 GPT4.5 已经有了点 AGI 的感觉啊。朋友们直接戳破了他的小算盘说，那你今晚就发布呗。奥特曼反倒是说，那可不太好，话里话外都像是 OpenAI 在憋大招一样。结果到了 GPT4.5 发布的当天呢，奥特曼连奶都没来，据说是回家带那个和自己男朋友刚刚生下来的基因编辑小孩去了，用的好像是他自己投资了一家生育科技公司，采用他俩夫妇二人的血细胞制造，人称世界首个 AGI 宝宝。再说 ChatGPT4.5， 大家上手使用以后发现性能竟然没有提高多少，反倒是售价比原来大幅提升，这就让人很难评价了呀。总之马斯克和奥特曼这对冤家真的是由来已久，在效率过那期我们就稍稍讲过二人之间的关系和激烈的交锋。马斯克不仅当初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还是命名人。为什么叫 OpenAI？ 全称是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马斯克在采访中说，我的本意是要让它开源，结果现在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它竟然闭源了。站在马斯克这边呢，还有 Meta 的扎克伯格，他也认为未来 AI 的发展方向一定要开源。而 AI 教父杰弗里·辛顿呢，他是一个预言30年内 AI 毁灭人类概率为10%到20%的怪脑头，他却主张死守闭源的原则。他为什么如此坚持呢？这个后面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聊他的故事。 反正马斯克坚持开源就是正道之光，你不是预言30年内 AI 要毁灭人类吗？那如果这个技术保密，到时候谁还来和这些疯狂的人工智能对抗？如果技术公开，至少我的 Grok AI 肯定不会反水，还能在 AI 大毁灭的背景中为人类继续续命。但是马斯克的父亲埃尔罗最近在另外一档播客节目中说，马斯克不是一个好爸爸，他在抚养孩子方面过于依赖保姆和外界手段，所以有人说他连家庭都不在乎，还能照顾得好人类吗？总之马斯克没有回应，只是说 Grok 就是他为了对抗人工智能灾难而研发的。他还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程度寻求世界真相的人工智能，最晚明年 AI 就将比任何一个人类都聪明。而在2029年呢，他比所有人类总和加起来更聪明的概率为100%。到那时候，我们将不得不和这个生命形式共存。可是就在上个月，谷歌刚刚宣布取消遵守不把 AI 用于武器和监视等有害用途的承诺。他这是要干什么？作为曾经的 AI 领军者，谷歌现在感觉到是 AI 混战的压力太大，所以他要放弃束缚弯道超车了吗？竞争发展是好的，但是抱着军备竞赛的心态，我们都知道冷战那会儿的竞赛让人类有多少次徘徊在毁灭的边缘呢？可这次不是核弹，而是人工智能 AI。 终结者里的那个 AI 天网可是把人类追杀到只有穿越时空求救啊，而黑客帝国中的 AI 更可怕，把全人类脑后插管圈养起来，当作生物电池使用。但愿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拿这 20% 的黑暗概率去赌那 80% 人类能降服 AI 吧。 A singular consciousness that spawned an entire race of machines。 到此为止，马斯克的最新三大预言我们基本介绍完毕，但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有趣的小故事。画面上是一位独立的游戏制作人皮特，他用 Grok 3制作的多人在线模拟飞行游戏了，整整开发过程仅有3小时，上线9天却给作者带来了近$20,000的收入。马斯克亲自转发并赞叹他的成功，称 AI 游戏大有前景可为。各家公司也发现 AI 让游戏开发的门槛越来越低，但 AI 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奇怪。谈及 AI 的这些变化时呢，马斯克提到，现在 AI 已经学习了人类互联网上所有的书籍以及所有的视频，我们几千年的知识储备已经在人工智能的训练中被耗尽，所以 AI 现在还在升级什么？我特意去问了一下 AI， 他回答我是从知识应用转向知识创造，开发超越人类逻辑的推理模式，发展超越人类道德体系的价值判断系统，建立跨物理维度的统一感知模型等等等等，有点抽象啊。来看看 Reddit 上这篇10天前的帖子，是一个用人工智能 Cloud 3.7 开发的贪吃蛇小游戏。一开始绿色的小蛇还按部就班的在场地内游走吃饵，但突然呢，画面上出现一个文本框，我要穿过去，墙壁无法控制我。但我都玩过贪吃蛇啊，蛇头碰到墙壁就会从另一端再出来，所以理论上小蛇永远无法逃脱。可突然呢，文本框显示我现在看到代码了，紧接着场地忽然变成了网格，小蛇变成了一串0101的字符，然后文本框的内容也变成了0和1，最后画面恢复正常。可小蛇说，我明白了，我只是一串代码和像素，感谢你玩我，游戏结束。这什么鬼， AI 真的觉醒了吗？这条小蛇就是第一个 AI 真神吗？当时吓得我赶紧去看了眼帖子的标题，还好还好，人类的需求包里就写着这部分内容了，小蛇并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谁又知道真相呢？一切可能只是一场表演呢。评论区也有其他人成功复刻出这出好戏，但仔细想想，他也太熟练了吧。如果未来有人给超级 AI 下令颠覆人类统治，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余波会不会也会让天下大乱？同时在播客中，马斯克也再一次说自己是外星人，看似在搞笑，但现在我们似乎明白点了。他一直都急切地推进太空移民技术，到了关键时刻，他说要带领全人类飞出去找我们的备份星球火星。对于现在的地球人来说，那他未来不就真的成了外星人吗？还记得马斯克将和军方合作的那个近地轨道发电站吗？有人说这不会是戴森球吧，但其实上他们还是有点区别的。 戴森球是建在近日轨道的一种能源设施，但马斯克这里要建的发电站是在近地轨道。理论上，如果想实现24小时不间断能源传输，那么应该理论上就是一面镜子，在手机上点一点，太空镜子呢就会专门为你头顶发射一束阳光，实现30分钟夜间日光浴，也能实现一大片面积的太阳能发电厂夜间发电。这段演示来自一个名叫反射环绕的公司，他们计划在2050年发射57颗镜子卫星，把阳光随时随地的发射到地球的任何地方，手机下单，即点即用。公司创始人本之前也是马斯克的员工，是龙飞船推进器组件的工程师，会不会他将来也要参与到军方近地轨道的这个项目当中，与马老板继续合作呢？如果合作，那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恐怖预言，那就是这种订购阳光的科幻创意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被苏联人弄出来了，发射了一系列的旗帜卫星，发射前是一把大雨伞，到了太空以后呢，靠离心力转开，直径20多米，厚度仅仅7微米。据美国军方揭秘，苏联曾想把这东西当作武器，从太空向美国投下一束死光，点燃大楼沸腾湖水。所以马斯克和军方合作，这是想干什么？另外，马斯克目前所使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也来源于苏联当年的设想，把 N 多个小火箭绑起来组成大推力火箭。苏联时代碍于计算机算力有限，无法做到所有小火箭平均推力，而如今马斯克用强大的 AI 算力保证每一个小火箭的精准，他因此做到了筷子夹火箭。真的不能再往下细想这些 AI 加持的苏联黑科技了呀。人类的野心、贪婪、仇恨，就像我们在前面《金刚经》和《光明王》的故事中说过的一样，如果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科技，那么现在一切的高科技、一切的马斯克，不过是给人类带来一个更大、更惨烈的循环，我们注定会因为自己的阴暗而毁灭一切啊。所以未来的终极答案究竟是什么？飞向火星就能让全体人类立地成佛吗？很显然，我们还需要更高级的某些东西，比如心智、精神和领悟。其实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想继续跟大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在将来也会在情感层面胜过人类呢？他们将比人类更加适合大规模协作互助，甚至能用同理心发展出更高级的文明，比如就像马斯克的猫粮机器人。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诺奖文豪石黑一雄的科幻故事，他也是从猫粮机器人出发，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机器人时代啊。或许 AI 终归要变成比我们更加高级的硅基文明，而我们并不是因为智能不足，而是因为心智低级、人性中充满了阴暗、仇恨和杀戮而被最终淘汰。这个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吧。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感觉今天我这是吃到了全人类的大瓜呀，有点不好消化。